怎么样去往下走，因为我也还在这个路程中，所以很难说。就但是通常你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对，然后策展人他其实就变成说，他很大的一个条件是说，你必须要时刻的去关注现在的方向跟潮流。
我是小小，
我是 Jamie， 欢迎收听《小小世界》Jamie 的房间。
本次开场诗由 Linda 卡欧玛提供。There's an image of you depicting you in a dance, lower body in a squat of joy, arms growing into the sky, face animated, saying, "I will live on forever." This is my call to be free, a mother in full jubilee.We were both once bound to a prison to be proper. This never propelled us. Today, when I dance, your image becomes a film. Motioning from stiffness, we plunge into music, dancing ourselves bright, all expectations set alight.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它比画廊还要更接地气，它必须更接地气、嗯、接地气。反正对大陆人来说，他要怎么样去认同你的价值，就是除非你是拿国外的经验回来了，就西方的。但是你台湾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太那个、哦、
可是你在国外也有一些经验吧？
国外经验也比较少啊，相对啊、
嗯、
对你要在国外去做发展是非常难的事情。对，那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时间去耗在哪里、嗯、
就光是被认同就需要很长时间。
对啊，
嗯，
但是而且你必须有工作，你慢慢磨有可能啊。因为其实就很多人就说那个平均起来，就是像伦敦的话，就是你平均大概要实习三年才可以找到正职、
嗯、
对，就是六就等于六个半年，留六次的实习机会要得到正职。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留在那边那么久、啊、就是你如果没有工作，其实你不太可能真的能够建立某些东西。
你在 Goldsmith 当时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有哪一个恩师有特别的把你提拔的故事吗？
没有欸欸，应该说国外的硕班跟刚跟博班都一样、嗯、就是说他其实不太，就我们不是那么严谨的一个学科架构，就学分架构。
嗯，
对，
我觉得很独立。
对啊，就很独立啊。你自己也知道啊，就是说
硕士。
对，那
大概一整个学期问老师三个问题，然后就拜拜。
他们是建立在那个啦，就是独立研究这一块啦、
嗯、
但是在那个之
对
简单来说就是你去念的话、嗯、你的工作你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独立研究、
嗯、
那为了完成这件事情，他们会有一些上课。对，那可能是实地参访、嗯、或者是找人家来讲座，或者是你的老师带的 workshop 啊，或者是文本阅读啊、
嗯、
这些东西。
嗯，
他就只是为了完成你的独立研究。那在这个独立研究的过程中、嗯、除了上课以外就是 tutorial 嘛，就是老师的单独的那个教学这一块、嗯、就跟你面谈的、嗯、然后一个学期会有三次，每次大概半小时、
嗯、
不同的老师、
嗯、
就你那个系的老师可能就是会分三个不同的、嗯、所以简单说你可能两年下来就会，当然不会到那么多，但至少你每一个老师都会有跟你 tutorial 的这个经验。
嗯，
然后因为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嗯、所以你他也会从你的研究计划里面找到问题，而且他们通常还会跟你聊说，有时候你自己要问他，就是你可能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啊，然后他们可以从他的角度里面去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嗯、像有些是画廊业主、嗯、对，但是他是很厉害的画廊业主、嗯、其实台湾就不一样，台湾不太可能会，就是有找到，即便你有找到商业画廊的人，他可能有就他不会去担任到 tutorial 这种就是一个很核心的角色、嗯、对，因为甚至他的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嗯、就是说你可能做的研究方向，你的论文，你的什么是可以朝向商业画廊的。
这是跟在英国画廊 的地位不一样有关系吗？就是他们是不是比较多画廊是可能世世代代相传，然后一直以来有一些本身他自己的文化涵养是非常充足的。
我觉得这是一块，但是我觉得还是学院对于画廊的接受程度
然后的开放性，
对
的，而且 Goldsmith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左派，然后
对啊，就是他
反叛性的学校，
对，然后像我们还有就是艺评人的老师啊，就是真的很会写，然后所以我们有蛮多有一堂课就是大家就是会写比如说500到800字这种 短片的，然后每个礼拜就会交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看，然后老师会帮你带着去。
是写艺评吗？
对，写艺评跟展览评论嘛。
哇，
对，所以
这个好有趣哦。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策展人的文字能力是 很重要的。
对，
那很多人他就有些台湾人是不认同的，
他们是觉得观念有就好了嘛，
不用写字，
观念有加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可能是甚至认为说策展人工作其实做的是很实际的
视觉，
很所、没有很实物性的，对、但是那个是每个人的
不需要论述的意思，
或者是他不是那么重要嘛，就是你他们甚至认为说你能够找到空间，找到钱，找到艺术家，找到
空间，找到钱，找到艺术家，
找到媒体，然后总体的
就是 PR 功力，
对，但是就是总体的撑起来的那个功用、他觉得远胜过于可能比较深刻的一些思想上的导引，这样子、不同的派别啊，就是说你实务上训练出来的人可能会朝向那种想法、对，但是像我是学院上来的，所以就变成说对啊，我不太可能说自己觉得论述是不重要的，
对，但是应该会变成都很重要吧，就是
实际上就很重要啊
对啊，都很重要，
没有，但对于那个做那一些可能像我刚刚提的那种派别的人，论述对他来说他可能分量占得很低、
他就是要赚到钱、得到机会，
就分数赚得很低，因为看你啊、因为像有些比较偏文创型的商业型的展览，论述就很短啊、
对，
而且也真的不重要、是在说实在的也是真的不重要、对，但是他们如果一直都做那个其实就无所谓、
啊、所以买家对于论述并不是这么重视嘛，他们还是一个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些关于拍卖会场的书，然后他们就是好像是要塑造那个氛围比较重要，大家
抢购
的那个氛围、
拍卖又不一样啊，他的论述并不是他们不太会去这么的具体的关注到所谓的策展论述了，但是他其实那另外一块、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像他们在做那个即便是当代艺术作品也是，就是说他第一个他必须提出他展出的履历，就是我说你做拍卖公司来说你必须提出他展出履历，但他们还会有设一个所谓研究员的这个角色，那要研究说你这个作品为什么值得推荐给、为什么值得人家买、那当然除了他过去的成交记录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论述学术上的部分，但这个东西就变得很、他必须要回头去看说他展出 的履历、或者是说他受到一些评价，然后或者是他在哪一个展览里面，这件作品就那个展览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件作品又在那个展览里面又很重要，所以他在艺术史里面就很重要、他就是要告诉你他有多重要、所以
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论述、但是那个是拍卖公司他本身就有设有研究部了，就是真厉害的拍卖公司通常都是有研究员的，
专门研究这个作品的重要性的。
对，那现代艺术就很简单嘛，现代艺术其实我说很简单不是说他的研究的那个内容很简单，而是说他的方法就比较简单、因为他在艺术史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讨论的框架里面、对，但当代艺术就比较困难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到底要怎么去论述某一些可能，好像比如说之前那个 Banksy 的那种，他的那个研究人员的那个功力就变得很重要嘛，还包括说他怎么去引导，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给框架起来，但是他跟艺术家本身的实践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他还活着、而且他还蛮懂得操作的，对，他懂得操作、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系统、对，可是当代艺术就必须这样啊，就是进去的人就是在赌，对，但现代艺术不一样，就是说除非那个论述崩盘嘛，但是通常不太可能、对，因为通常评价就是说它只有可能一波一波的，就是说可能这个时期 大家对于某一派别某一系列的作品特别的重视、嗯哦、所以那个东西 就是涨起来、嗯、可是它不代表其他东西会跌下去，因为它已经既定在那里了，它就是对它不会说某一天它突然被剥夺了它的
价值，
对艺术的价值可能有这个例子啊，但是就是说它一定有很多原因存在，比如说它是假的啦，
嗯嗯嗯，
或者是说它的故事是假的、嗯、对，但它基本上不太会是论述崩盘，对，但当代艺术就会。你说你今天大家都很重视涂鸦，很重视潮流艺术，哪一天可能不重要了？对，就是艺术的价值其实还是很内涵还是很重要，因为比如说 Banksy 那种涂鸦的，其实它为什么很重要是？为什么很有意义？是因为他在他当下的那个涂鸦的环境里面，还有他提出的批判的语境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但是不代表那件东西就很重要，就很有意思。
嗯、
但也有可能，因为你知道这种历史的东西很难讲，
随着人的
对啊、
嗯，
对啊，就是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好预测的、啊。
那我还蛮好奇，那些艺术评论是受众是写给？
我也很
好奇，还是就是你看完通常都是你们要去看展览然后再去写评论是这样吗？
对，要看会看刊载的平台啦、
哦、
还要看邀请的人是谁、嗯
就是平台会邀请你们去写这个艺术评论。
对，但是就是比如说那个平台它比较偏生活类的杂志或期刊、
嗯，
那当然你 就可以不用写太那个、
哦嗯、就是写给一般民众看、嗯，
对，
就这也是看平台，
但通常还是不太会写给一般人。我说对对，每个人来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讲过，但是反正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好，比如说你要我写2000字，我要写给一般人看的时候，嗯、我可能要花1000字去说明、
哦、
去解释。
嗯
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骗稿？
哇，
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我在骗稿费？对，就是说，
你就比较轻松。
所以我都通常我会判断，我都会觉得那个是读者应该要先做好一些基础的，
嗯，
对，那我也不要浪费时间去写那个，因为那真的很讨厌、
嗯，
那个很琐碎、
嗯，
你可能要掌握的资料的正确度就会变得很会比较花你的时间，就我宁可花时间在就是思想的推进啊铺陈啊、
嗯嗯嗯，
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就很重要。
嗯
对，我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比较重要、嗯、就是说但是你没有去看过那个展览，你就不可能理解我在讲什么、
嗯、
对，但是我、
嗯、
要看啦，就是有些东西它其实像为什么像一般的论文都可以写得很长，那是因为它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介绍它的、
嗯、背后的研究，
对，它的背景的脉络什么的、
嗯、
但它很那个很必要，但是那是存在不同的文字的方法，甚至很多杂志的平台它其实最后像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注释它都会把你融进去啊，你就必须融进去注，就你不要有注释，对，你把它融进去，就是说你尽可能的把文字变得通畅、
嗯，
然后把字数减少、
嗯。对对对，
对，就是那个东西，它是很多不同的需求啦、
嗯、
而且有的人他就有这些杂志比较不会，有些是空间，就是他找你写，他就是期待你写的，
写的好听，
写的难一点。
哦
啊，
专业，
对，类似这样，就是说。不然他就自己写就好了。
嗯，就很像美食评论家。
对, 對, 對，所以你会那个很难讲。他当中通常他们不会去说，嗯、不会去讲明白这件事情。可是
设定，嗯。
可是因为你写多了，那人家来找你，那就表示他认同你过去的写的那种方式嘛。
嗯，
你的观点。
对，那他通常就不太会有限制。写作比较还好，现在都不太有限制，但是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会那个会，就你花钱找我写，我会去讲你的不是的，现在不会了。
哇，那你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奇怪，就是他跟你的伦理关系还是很有关系啊、
嗯，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道德性的问题，人家花钱找你，然后你还去骂他、
嗯，
对，那如果你要骂他，你就自己去外面写，可以啊，我觉得那很正常啊，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你有点像是公众的意见。投书或者是说你写、
嗯、
像很多平台啊你自己写部落格也都 OK 啊，对，你如果真的有些什么觉得要大名大放一些大放厥词的东西、
嗯、
你就自己去写、
嗯、
那为什么你要拿人家的钱去就写人家不好呢，这就很不对啦，我觉得
我还蛮好奇策展人每一周的生活，你花多少时间在看展览啊？
现在比较少了，对，那我通常因为台中比较少展览，对，它跟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啊
嗯、
然后包括说我最近有家庭的，
对
它其实影响还蛮多的，可是这种焦虑就是也很多人讨论过，就是像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好多展览看不完，
嗯，
但是你有些展览真的没看的，你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对，
就是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很可惜，很可惜啊，我真的错过了。哎，好像也没什么事发生。对，而且有些
天不会塌下来。
而且有些展览它其实是，就你不见得一定要看到现场，因为展览它毕竟还是我刚刚讲的，虽然是每个策展人的那个观点跟他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他就有很值得看的地方。哦，但是关于这点，其实你很有可能可以从他的图片，或者是从这个人对他的理解，你大概就知道他 的方法脉络。而且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就是网络上意见，就是哪一些东西是你真的他们觉得，哎，大家都觉得好的，那你可能就觉得不容错过。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它就是每一个作品集结起来的一个展览。所以如果你对大部分展览的作品还有艺术家都有掌握的话，你也不见得要去看。对，当然你能够看是最好的啊，只是说每个人时间就有限嘛。
那你觉得线上现在变得超流行线上的展，你觉得那个方式
线上展？
对啊，虽然我都目前还没有看到做得很流畅的
线上展，就是变成说很多人的，像之前那个石龙胜他在那个网络上的评价其实就很对啊，就是说你不可能去做一个虚拟展件嘛，那没有意思，就是你必须要仰赖网络的特性嘛。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把它当成虚拟展件去做，或者是就是实体的空间然后把它线上化，
變
成对，就是 3D 去做，可以能够去深入去那个，你要看它的功用是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其实还是很有用，但是就是它对于展览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说展览的方法学的话就没有用了嘛，因为它 一点提出都没有。线上的展览它其实很有可能真的会必须去重视它，因为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它没办法，像你们现在就是像 Podcast 这种，它其实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它会怎么，它会出现也是因为很多的历史的原因，而且我认为疫情真的不太会这么快。 对， 對，那它，那你势必得找出很多方法去符合去生存。那在台湾就变成说，台湾目前你也不要讨论，因为台湾现在状况比较特别，它可能就好像没什么事。
对，
好像没什么事，
世界隔离开来。
对，但是像你看，如果比如说假设我们台湾也沦陷好了，那公立美术馆可能就不会有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太在乎观看人次。
对，
它不收门票又不是干嘛的，有些会收很少的钱啦。好，但是就是说因为它是国家去支持的。
对，
你好，它好像永远不会倒，
它又不卖作品。
对，它好像永远不会倒。可是它必须还是维持它的一个运作。好，那当然真的沦陷了，人家还是要看的还是会去看嘛。但是如果你说像比如说国外就不一样，比如说你说 Tate 或者是那些大都会这种，他可能就会裁员，他可能会面临到很多的财务上的一些考虑，对，所以他很有可能就会关掉。就台湾就不太会这样，但是画廊势必会受到影响。像比如说经济崩盘这件事情，就是它连带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也是势必像看疫情的关系，一定也会。台湾它比较特别的就是蛮多都是受到国家的那个支持，包括艺术补助啦，它只会更多。像比如说之前那个疫情的关系，不是说什么要振兴吗？视觉艺术也拨了更多的钱到补助上面，然后更好申请，因为它的数量变多，钱也变多，它等于是政府多更多钱去塞进去里面。对，那它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因为台湾就是基本上仰赖蛮多是政府的支持的。像我刚刚提的，你说要提到一个策展人的实践或者是艺术家比较不会啦，但是艺术家也在台湾也会，就是你的那个制作的成本它会决定了你的呈现的方式。那很多人都会以为说那个东西它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艺术内涵，其实很难说。对，因为很多东西它必须就是成本去堆出来的。所以有些想法就是小制作做不出来嘛。
对，
那策展人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今天在讨论的我们的策展履历其实都是一个很有限的框架里面我们在很有限的资源里面去做出来的东西。对，那你说他能不能完全代表这个人很难讲，但是就是说比如说同年纪的策展人在中国来说的话，他可能展览数量是我的三倍，这是事实。
资源多，
对，他可能30个人，我现在可能刚破10个。但是台湾就是这么难做。对，你要以前的话可能就更多是拿补助嘛，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找空间。那现在当然更多可能是人家邀请你，可是你要想想看一年还有多少个邀请。
那你觉得中国多是为什么？是因为
他们空间市场就大。他们本身市场就大，
所以他们市场其实胜过政府补助吗？
他们没有政府补助啊
真的哇，
他们全部都是私人的。
哦，
对，
哇，
他们没有政府，他们的政府 不搞当代艺术，
所以其实跟经济很有相关，
跟市场，就是你有没有内需是很重要的。
哦，内需，
对，他们内需非常大，
哇，
然后包括你的摄影产业也是，
哇，
对，就是台湾的摄影比较没有那么兴盛，
所以其实策展人也需要去了解艺术市场各个环境的状况，
也不是说特意了解，而是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家嘛，但是就是说你势必会知道，对啊，因为像
不用很熟悉，但是会知道，
像比如说摄影也就好了，像我们在中国做摄影展的时候，成本很低啊，相对低，然后品质相对高。
为什么？
他们投入的机器设备都是很好的、欸，然后引进的那个材料就是纸啊、框啊、都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市场很大、所以它的价格就变低了。那、台湾就不是，台湾就变成说，光是你要找到好的纸有，但是进的人不多。对，就贵，你的选择也少。对，然后框也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很多是要符合美术馆的需求的。可在台湾就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就因为他不见得每次都是要去美术馆，就是他没有这个，你知道他的那个 standard 是不在那边的。对，但他是跟你总体市场是有关系的。他也知道，大部分艺术家肯定知道这些材料的，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也是有去国外做啊，或者是说台湾还是有一些厉害的印刷的或者什么，他们也是会有这些材料。他们肯定知道，可是实际上的需求就变成他们不会这么去纠结这一块。
你说中国的什么？
那中国的厂家主要都是中国的厂家吗？还是因为他们对外就是国际上受到瞩目也很庞大，所以其实是面对国际的厂家？
国际的厂家一定是有嘛，只是说，我觉得这几年比较少了。
为什么他们内需会这么大？
人多啊，
就是
市场大，然后加上说，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中国厂家也比较支持他们中国艺术家，然后我们的就比较少，
对，
那个跟很多的情节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说有没有这么聚焦在所谓爱国主义，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呢，是
因为人口多，
那个情感是有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嘛。对，他跟台湾就不太一样，就是会宁可 买好东西嘛。就是你如果一样的话，就是 国籍是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说西方藏家他们在看，假设这个中国作品跟台湾艺术家的作品，他会先看国籍啊，他觉得都差不多的话，他觉得就是选中国的。对，那是很正常的。所以为什么在市场里面就是变成说西方，你知道那些欧洲的主流啊，美国艺术家、英国艺术家本身就会比较强大一点，对，也是很有关系。你说那些小国就是这样嘛，很多那些南美洲的或者是说非洲的一些小国的，听都没听过，可能就会还是崭露头角，还是有嘛，可是就很少。
对，
那你说展览其实本来 也不太会 care，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嘛，对，但是收藏就不一样了。
对，
你今天买到的东西，你就是需要它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而且是艺术家的理想上的那个东西，
对，
那个材料、那个呈现、那个干嘛的，对，那也就是表示要有人买嘛，对，所以就变成画廊那一块其实还是变得很重要。对，那他既然没有这个市场，他就不会有这个厂家，那你相对的你的艺术家的实践的机会就很少，因为你说那些好的材料，他们可能也知道，但他从来没用过。
对，
对，他知道，可是他不会见回用，或者他就是实验性的做一些小的，他大概就知道这个东西。可是他不见得能够很灵活的自由去掌握各种的尺度、各种的规格，你的发展方向就会跟国际或中国就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的那个文化内容就变得很强，但是他们在展陈方面就很可怕。就是假设都一样，就是说你给一个25岁的艺术家，给台湾25岁艺术家100万，跟给中国25岁艺术家100万。他能够掌握的那个灵活度跟他最后呈现的程度就差很多。台湾艺术家可能，我认为啦，台湾艺术家比较晚熟嘛，对，他可能25岁可能做不出什么东西，但中国可能就可以做得很好。对，
最后我想要请你跟 年轻的新策展人说一说一些，有没有什么你会对一个年轻的策展人说的话，然后你觉得养成一个好的策展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路线都不太一样，就你知道有些艺术家也不会有这个方法，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策展人就比较会，就是你会觉得说哦，那个人他可能是怎么样成功的，然后你就想说我连着他的路去走。但第一个最大的不可能就是你不可能走跟他一样路，就算你想走可能也不见得。对，像比如说有人他可能会是先，我就讲正常一点的，可能太特别就不要讲，就比如说他可以先当进到美术馆，然后再进到学院，然后最后可能辞职自己做公司。那首先你要先能够进到美术馆，然后你首先你也必须要先能够进到 学校里面去当老师。但你有必要为了追寻这个可能只有他成功的路你去做这件事情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搞不好你人家拿到博士学位的时间是3年半，你拿到可能是8年，然后人家进到学院的那个时机跟那个整个艺术的氛围可能跟你不一样，所以你最后可能就不会变成跟他一样开公司。所以就是变成说你没有必要去走每个不同，
对，
怎么样去往下走，因为我还在这个路程中，所以很难说。就但是通常你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对，然后策展人他其实就变成说他很大的一个条件是说你必须要时刻的去关注现在的方向跟潮流。
潮流嘛，
对，因为他跟你的论述的世界的观点其实是有 很大的关系。对，然后你也必须去学习，自我学习。对，那这个讲的好像很笼统，可是实际上就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不可能，除非你是独立工作者，但是这种人通常很少，而且也维持不了多久。像我现在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常态。对，我现在是独立工作，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先假想一个正常的人，总一定会有，不是正常人，就是说你要维持你的生活的话，你通常会有一个专职。对，那你在专职的工作里面，你又要同时又要想要去达到一个很好的艺术的深度跟品质的话，你们经验我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你真的有做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就一直在消耗你的累积。就假设你好像觉得自己充电充完了，然后你就开始工作，然后当然你出之前学的东西就会拿出来用嘛。对啊，人家请你来也是因为他觉得你之前的东西很好，然后做着做着就发现怎么做不出跟以前一样的东西，
太
没
电了。
对，然后你可能就要再去那个，但是这个就是你用到没有了，它那充电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它跟真的电池不一样，电池就是要真的放到没有才去充会比较好。可是人就不一样，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你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再重新去念书，但不可能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我说去念书就念书。对啊，因为学院是最学习知识最快的方法。对，
那我想问，在策展中你最开心的是什么？这个过程，这个工作让你得到最大的，
我觉得
就让你实践自我的是什么？
比较不会那么场面化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满足自己。就是所以你刚刚问我那个策展是不是作品的，我就觉得一定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做的。
对，
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很享受跟艺术家工作的那个。对，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太 care 那个，我只是觉得最后是什么，最后他必须要很好。就是每次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就是看你委托的对象，有时候他来的人好像很商业，我不是讲画廊，因为画廊他毕竟是专业的商业，那不一样。有些单位他可能是比较偏，他反正就希望你大众一点什么的。对，那你就会去想象说啊，好，那好像很好赚，我就可能轻松一点。可是不可能，你的个性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最后就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你想要做得很好，对，但是就是他会跟你的想象不一样，
就是想要成为的那个，
对，就是确实就是自我满足、自我实践。为什么我之前做艺评，我当然还要在做，可是现在比较偏，没有稿费，我不太会写，因为很多原因，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可是我稿费又很低，对，然后关注度又低，那我因为我现在又有家庭了，我可能宁愿花更多时间陪我女儿。对，那当然就转向就是说可能做展览。那展览的话不一样，就是说它不管你的规模大还是小，当然规模越大你的受关注程度越高，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声量。
所以这是你艺评跟策展相较比较喜欢策展的原因。
对啊，因为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也等于在做你的自己的作品。
对啊，艺评的话， 艺名化当然你说文章是你写的，是你的作品，可是现在的趋势比较多都是写展品嘛。那展品它有很多时间压力很大，
嗯嗯，
对，然后再来说，对，它就是为了写那个展览。
你会不会觉得策展人也是很同时在帮助艺术家把推出去一个更高的地方，然后同时也在做自己的作品？嗯，
这个我就不敢讲了，因为现在艺术家跟策展人的成熟度其实，嗯，还有他们能够获得资源 的方式跟角度不跟以前一样了。以前不一样，以前策展人是掌握很多的资源，很多话语权，
哦，真的
现在不一样，现在搞不好你要依靠艺术家，嗯，对啊，搞不好你觉得某个艺术家他很厉害，嗯，他更愿意跟你合作，
哦，
是你的荣幸，
嗯，
对，当然跟你的年纪跟你的地位当然都有关系，但是就是说现在不太会这么觉得，就是说你能够把它带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很难说，因为，
嗯，因为感觉一个好的展就是一个幕后推手，欸，就是你找到适合艺术家然后办出你这个展。
对，但是通常你就是要规模大，
哦，对，
就是双年展的，
对 对
或者是真的美术馆可能比较大的群展，
嗯，
那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嗯，策展人就你现在看到说不管是反正他不管他几岁，你就是要去看说他的时间的智力，然后他的路线，他为什么有今天的这个样子，他都是在一个很有限的条件里面做成你现在知道这个样子。所以那些真的有很目前就可能跟我一样年轻或者比我年轻的就很厉害的，他们除了能力以外其实一定有很多机遇的问题。
对对
对，
嗯，
对，那个机遇就是每个人就不一样，对，那就很，那跟你的个性当然有关系，可是跟你遇到的人有关系，
对，
就是幸运啦。
对，那就是说，对，所以他很难去说到那种什么，啊，比如说我们理想中想要变成策展人的样子，我现在只是说往那边去走，
嗯，
但是可能规划，他跟那一般的那种，哦，我去考个什么，然后去哪里发表个什么，我就可以达到我原本要的那个东西，
嗯，
不会啊。
嗯嗯嗯，因为除了做论述也是在做作品。
嗯，对啊，比如说你说做
不是单纯做研究就好，
做双年展好了，你看我们台湾这几个做双年展做过那么多的，你对他们的评价不一样的，
嗯，
有些人就是很厉害， 对，
所以很看状况，
对，就是但有些人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让他更高嘛，
嗯，
啊，有些不是，就是他可能那个机会在这里，
嗯，
可是他人在这里，
嗯，
就是说那个东西他可能撑不出来他的，
嗯嗯，特别的地方，
对，他的成长的脉络这样子，
嗯，哇，今天谢谢你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对啊，
哇，好专业哦，
会不会讲太多了？
超专业，欸，我们小小世界 Jamie 的房间第一次这么严肃。
我们平常都在聊天。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说那你们这样会不会失去一些观听众这样，
因为听众应该超好奇策展人的角色跟身份和工作内容，我自己其实也超好奇，我觉得策展人是什么一般的存在啊。
在下一周我们邀请到了艺术家蓝仲轩来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历程与生活，敬请期待下一周推出的节目。谢谢收听
小小世界 Jamie 的房间。
本节目由 Atelier G 团队联心制作。在节目过后，请继续收听 ODD 所制作的音乐《起锚》。